秦琼把李世民给放走了，回到瓦岗山上跟西魏王李密这么一说，李密当时就火了。李密问秦琼谁把他放走的，秦琼说就是我放走的。李密说秦元帅，你不知道孤王当初是怎么想的吗？为什么把他放走了呢？秦琼说，主公，我想如果我们要杀了李世民的话，有五大弊处。李密说哪五大弊处？秦琼说，第一，我们如果在瓦岗山下把李世民给杀了，如您所说想要委罪于洛阳王王世充，天下人信与不信这放在其次，而我们这样一做就得罪了洛阳王王世充啊。王世充离我们近在咫尺，我们这不就是树了一个劲敌吗？第二，我们要是杀了李世民，那直接就得罪了唐王李渊，李渊和我们马上就成为仇敌，而且是不共戴天的仇敌，又树了一个敌人。第三，这李世民的姐夫柴绍和我们瓦岗山上的众位弟兄很多人是在贾家楼四十六友结拜之中的人，当年李渊霸垂镇四平山的时候，那柴绍曾经暗地给我们写了一封书信，我们瓦岗军都头上插着小黄旗，避免了和李元霸的正面冲突，很多四十六友的弟兄得以安全啊。可是今天李世民到在我们这儿了，我们把他给杀害了，这大为不义。第四，那么在杨广下扬州的时候，在龙舟之上您曾经险些被杨广给杀戮了，幸亏有李世民从中讲情，按说李世民对主公您也是有恩惠的。第五，程咬金和您一起从扬州逃回瓦岗山的时候，杨广派李世民带领着李元霸随后追杀，李世民不但没有追杀，相反让开你们的，自己回了太原了。所以我觉得如果把李世民杀了，有这五大弊处，杀了李世民我们将背义于天下，失信于万民呐。故此我斗胆把李世民给放了。李密听到这里瞅着秦琼，秦元帅，你刚才说的这五大弊处，你以为孤王我就没想到吗？我也想到了，但是还有一个最大的一点你没想到，李世民是想要夺天下，而我也是想要夺天下的，两个夺天下者必有一亡一存，今日把李世民杀掉就除掉了我们夺天下的障碍。秦琼说，陛下，您这心意我已经知道了，但是事已经做出来了，我秦琼愿听从陛下的发落，任凭惩处。秦琼这意思就是做了已经，您怎么办吧，怎么处置我都行。旁边还有一程咬金，程咬金说了，我说王爷，主公这事儿啊还有我一份，我是帮着他一块做的，您要是对他治罪啊也别把我放过去，要治罪我们俩一块治。我跟这秦二哥从小的时候一块玩，挨打都一块挨，这回呢捅了这个娄子呢，有罪我们一块承担着，就这么回事。当时李密心想，我对这两个人怎么发落呀，我说把他们两个斩喽，那可不行，这秦琼跟程咬金是贾家楼四十六友结拜当中的主要人物啊，瓦岗山上这么多的名将都是他们磕头的弟兄，他们肯定要竭力讲情，我如不准情把他们都得罪了。李密心想，瓦岗山上这个西魏王是真不好做。李密沉思了一会儿，看了看程咬金，程王兄啊，看来不是你们错了，是孤王我错了。程咬金说，主公您怎么错了呢？李密说，你想啊，如果当初从扬州回来你说把天下让给我， 我要不接你这个宝座的话，就不会有今日的尴尬局面的。我做了西魏王，但是我这个西魏王又有什么用呢？有令难行，有禁不止，我做他何用？成王兄，我看这样吧，从今天开始，我这个王位呀，还是让给你吧。你还接着做你的大德天子、混世魔王，你看如何？程咬金一听，哎，别！哎，我说主公，您可别误会啊！您不要以为我跟秦元帅我们两个放走了李世民，这是有意的不听您的话，是我们两个考虑不周，这我们两个的罪过，应该接受您的惩处。我也没有这个意思，想让您挪开，我还做这大德天子。我跟您讲，主公，不光说这大德天子我不想做，我就连这先锋官，连这一字并肩王我都不想做了。主公，我从现在开始，我要向您辞职，我想回我的搬酒镇小耙村卖耙子去，我觉得卖耙子比什么都强。主公怎么样？秦琼在旁边也说了，主公，秦琼也再三思想啊，我有何德才能为元帅统带三军呢？如今看来，我秦琼犯了一个大错，放走了李世民，就是主公不怪，我秦琼心中也要自责呀。主公不责怪我，那我秦琼愿意引咎辞职，我情愿回转我的山东济南府，最后是老守田园，就此结束此生，万望主公您能恩准。程咬金跟秦琼两人都要辞职，这话一说出来，李密半天没言语，朝纲中文臣武将全都在那瞅着，一时间金殿之上非常的清静，非常的冷静，没人说话，大伙都关注着这个事态如何发展。李密沉思了一会儿，好吧，秦元帅、程先锋，既然你二人要引咎辞职，提出此事，那孤王我就准奏。这句话一出口，虽然声音不算太大，但是对满朝文武来讲，心灵上是一个沉重的震颤。大伙一听，哎呦，这元帅跟一字并肩王，原来的大德天子，您就那么一点头就答应了。秦琼跟程咬金两个人说了一声谢王爷，两个人站起来了。他两人刚站起来，又跪下一位，谁呀？罗成。罗成跪那儿了，主公，我罗成有本起奏。罗成讲。罗成说，主公您是知道的，我和秦琼是表兄弟，那么秦元帅引咎辞职要退归临下，我罗成在这瓦岗山上也不宜久待，就是待长喽，我们两个有近亲瓜葛，恐怕也不易被您重用，所以我罗成也提出退归临下，请王爷恩准。这罗成刚跪下，单雄信在那又跪下了，主公，我善通跟秦琼大家都知道是莫逆之交，稳静的朋友，那么今天秦琼要走了，我善通在这山上也不易久待，不利于冈山领兵作战，所以我善通请主上恩准，我也要退归临下。李密一看，怎么着要散伙呀？都啊，这怎么说个跪下跪下都跪下了。秦琼一看到事态发展到这一步，秦琼当时冲着两边的人就说了，众位，我秦琼今天引咎辞职，是因为我犯了一个大错，将来说不定我还能再回瓦岗山。贾家楼四十六有结义的弟兄，你们听着，哪个要是再辞职的话，就等于跟我秦琼割袍断义。秦琼这句话一说，把两旁众弟兄都给震住了。秦琼心想，这不能散了伙呀， 哦，我一走，你们都走啊！瓦岗山有今天，这可不容易呀！怎么你们能这个样子呢？不能因为弟兄的小义而忘了国家的大事啊！所以秦琼一说这番话，两旁边众位弟兄谁也再不动了。这功夫，这单雄信跟罗成在那跪着呢。李密一看，好吧，既然你二人要想辞职，孤王也准奏。李密也准奏了。李密说了，秦琼、程咬金、罗成、单雄信，你们四个人在瓦岗山上曾经建立过很大的功勋，今日引咎辞职，退归林下，每人赏黄金100两。秦琼跟程咬金再次谢恩，李密就这么定了。李密心想，也许你秦琼、程咬金要是走了之后，这瓦岗山上众位将官还便于我领导了呢。所以这四个人定准了辞职了，明天就要下瓦岗山。说今天晚上瓦岗山上众位弟兄、众位将官一起给秦琼、程咬金等人摆酒设宴，弟兄要喝一个送行酒。可是今天晚上这个宴会呀，西魏王李密没来参加，因为李密呢想到了他要参加这个宴会，弟兄们说话就不方便了。李密没来参加这个宴会，他把王伯党叫他那去了，让王伯党陪着李密在这饮酒。秦琼和众位弟兄说了，说今天晚上伯党不来情有可原，大家都不要怪罪他。众位弟兄仔细注目一瞧，说王伯党不来行啊，这大哥跟三哥哪儿去了？发现魏征跟徐茂公没有，马上派人上他们住处找去。到他们住处一看，魏征、徐茂公二位没在，上哪儿去了谁也不知道。弟兄们就感到奇怪了，但是从他的住处桌子上找来了一封书信，这封书信是亲笔写给西魏王李密的。大家把这个书信拿来一看，哎呦，感情大哥跟三哥人家二位啊先走了，人家动作更快，马上把这个书信就给西魏王李密送去了。西魏王李密接过这书信一看，是徐茂公写给他的，底下落款是徐茂公，后边还有魏征的签字，说明这俩人一块写的，上面没有别的，就写了一首诗。怎么写的呢？上面写的是：无力扶君助天下，愧对圣主恩泽家，此去人间迷四观，余生大道走天涯。说我们俩呀没有那个力量帮助您把这个天下给铸造起来，非常惭愧，您给我那么大的恩泽，我们对不住您。我们这一去呢，到人世间找一个寺院，找一个道观，我们去修行去了，后半生就准备跟讲道去，天下讲道，到处去走，所以大道走天涯。李密一看这魏征跟徐茂公也走了，李密心想，走吧，你要走的话我也不留，我看看没有你们这几个人，我这个瓦岗山能不能守得住，能不能创天下。所以李密也知道这两位老道走了，秦琼他们等四个人呢，头天晚上送行宴吃完了之后，第二天早晨起来收拾好了东西，牵着自己的马匹，带着盔甲包，应用之物也放在马身上，马鞍桥上挂着兵器，这四个人和众位弟兄告别。告别下山的时候，程咬金特意又嘱咐自己的老岳父裴仁吉，还有他的大舅哥裴元福、裴元禄。秦琼呢没有别的嘱咐的了，家里人早已经走了，包括那傻小的罗士信也都跟着回转山东济南了。罗成呢更是一身轻，单雄信自己的夫人死了，也是自己单人一个，四个人 就下了瓦岗山。当然西魏王李密也随后送礼成，然后回山。秦琼、单雄信、程咬金、罗成这四个人下了瓦岗山往前走，走出一段路来，回头再看了看瓦岗山上这郁郁葱葱的茂林丛竹，程咬金就说了，我说二哥，我怎么觉得就像做了一个梦一样啊？他们都说人生如梦，人生如梦，我今儿个才有感触。你说当初啊，我在小耙村，我就是个卖耙子的掌柜的，我犯过私盐，打过严训，蹲过监狱，帮人家看过保局，我最后跟众为弟兄，八拜结交，磕头之后上了瓦岗山，我还当了皇上。这一任皇上当完了之后，到现在我又什么都不是了，转了一圈，这不我又回来了吗？啊！秦琼说，是啊，四弟，人生如梦啊，人生苦短，我们这么多年一转眼就过来了。哎呀，程咬金说，就是啊，二哥，咱们上哪儿啊？咱们下了这山真就回家吗？让我回去卖耙子去，再让我回家卖耙子，我可卖不了了。秦琼说，这样，咱们先到金提关找金甲铜环去，到那之后咱们再商量下一步怎么办，好吧？于是他们四个人就到了金提关了。到了金提关，金提关的守将金甲铜环还不知道瓦岗山上发生了这么大的变动。这几个人一来，金甲铜环一看，元帅来了，一字并肩王来了，接到帅堂之后一叙谈，这他知道感情这几位都成了平民百姓了，官都不当了。秦琼说，我没有别的，我们弟兄几个打算就在你这金提关小住几日，你能不能给我们安排个地方啊？金甲铜环说，哎呀，金提关这里有金庭医馆，这医馆给你们腾出房来，随便你们住，愿意住几天就住几天，我这管吃管喝，不要房钱，随便。秦琼说，那就好。于是这四位啊就住到金梯关的金庭医馆了。这个金庭医馆就相当于我们现在的这个地方高级宾馆。所以这四位住下之后就开始商议，说我们下一步怎么办呢？罗成说，表兄，您说我们去投靠谁吧？反正这个西魏王李密我们是不能再保他了。秦琼说，你有什么想法？罗成说，要不然的话呀，干脆咱就顺水推舟，那个小秦王李世民不是您把他放走了吗？我们也是对他有恩呐，我们就上长安城去投唐王李渊。罗成一说这句话，单雄信在旁边说了，投李渊，你们谁去谁去啊，我可不去。罗成说，单六哥您怎么不去？单雄信说，你们不知道吗？啊，我的大哥死在李渊的手下，李渊用他的箭把我大哥给射死了，我和李渊有杀兄之仇，投谁都可以，我就是不投唐。你们几个人如果说要投唐，那你们去，不过你们投了唐就等于跟我单雄信断交情了。单雄信这一句话把那几位给封了口了。秦琼知道单雄信跟李渊有仇，杀兄之仇。秦琼说，我们呐也不见得非得投唐，我们不投唐，我们再观察观察，看看当今世上多路王侯，哪一路能够上合天心下顺民意，我们选准了再去投奔，选不准我们就不去。好，就这样，弟兄几个就住在这儿了。三天之后啊，都有点心烦意乱，整天没事儿，这受不了啊。这天单雄信说了，你们三位在这待着，我出去压压马去，我溜一圈回来，方方面面的我探听探听消息，看看咱们有没有新的出路。秦琼说好。单雄信牵着自个儿这匹艾叶青就出来了。出来这个馆驿之后，骑着马就出了城了，来到金梯关外。单雄信由于这几天心情比较压抑，他把这匹艾叶青撒开了，他把这个马放开， 跑得越快越不嫌快，想疏散一下内心的郁闷，马上加鞭，啪啪啪啪，就把四蹄蹬开，这一气儿跑出也不知道有多远。跑着跑着，单雄信一抬头，哎呦，一看前面闪出一座城来。单雄信心想：我跑哪来了？马到城的跟前，抬头一瞧，这城门上面有字“洛阳”呀。单雄信心想：我这一气儿跑到洛阳来了，跑到王世充这儿来了。我听说王世充跟李世民正在交战呢，这城门怎么开着？这战事过去了。单雄信催马来到城门这儿一问，老百姓就说了，说前几天是李世民发兵要征讨洛阳，但是王世充把李世民的队伍给打败了，李世民已经退回长安了。现在庆祝这次守城的胜利，城门四面开开，允许百姓随便出入，商贾流通。单雄信心想：好，既然这个洛阳城允许随便出入，那我就进城瞧瞧。单雄信骑着马就进了洛阳城了。进了洛阳城，一看大街之上人来人往，非常热闹。走到十字街这个地方，忽然发现有一股人流朝着一个方向走。走走走，快点，去！我看你啊，看你有命没命啊？有命啊，这你就捡一媳妇儿。哎，没命的话也赔不上什么。走走走。单雄信一看怎么回事？有命没命？我瞧瞧。单雄信跟着大伙儿，跟着这个人流就往前走。一边走着，单雄信就问说：“怎么回事？你们都去干什么呀？”这底下的人就说了：“嘿，您是外地的吧？您不知道，跟您说呀，我们这洛阳王王世充有一妹妹，玉莲公主。这玉莲公主啊，想要找一女婿，请了六个算卦的给算，说得天作之合，撇彩招亲。”所以就在三皇庙前面那个大空场那地方搭着一个彩台子，今天这个公主在那撇彩招亲。单雄信说：“什么叫撇彩招亲？就拿那彩球啊，随便那么一扔，这彩球落到谁手里，谁就是这公主的女婿，就成了驸马了。”哦，单雄信说：“这热闹还没看着过，咱得瞧瞧。”单雄信跟着大伙就来了。来到三皇庙这一看，果不其然，这地方人山人海呀，人头转动。一望之内，远处就有一个彩台子，彩台子上面横写着一个横幅，上写着天作之合，撇彩招亲。单雄信想：咱看看这热闹。他由他马上就下来了，刚站在这个地方，就听见台上一棒锣音，公主要撇彩球了。